由华语之声独家出品，故宫里的博学家，杨伯达传，周俊著，第三章，博学专家，播讲者妮妮，第22集。企业家邢开仁回忆，平日里杨老则深居简出，笔耕不辍，生活恪守严格的时间表，除下午小憩一会儿，每天都要研究写作到凌晨以后。杨老研究一辈子玉，在家中却难觅一玉，如同守着世间最巨大的宝藏，还在不断地为后人挖掘。在我眼中，他永远都是清心寡欲，起居有节的。既然是寡欲，就不是无欲，杨老的欲全部都在这欲上。青年企业家程阳龙酷爱红山文化，偶然机缘认识了杨伯达，细心的他跟杨伯达一起去看展览，将见闻记录在日记里。北京有一场红山文化展，程阳龙陪杨伯达到了现场，其中的乌席像大家看了一个多小时。以前我们看乌席像是通过图录，这次是看实物，虽然不能拿在手上看，但是看到了真东西就有了很多发现。玉器做工实则非常精细，南无捧胸的双手如同表示虔诚的手势，仔细观看可以发现南无在造型上有着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在手指构造上，南无只呈现四个手指，手臂上都有刻痕，有的南无还有多道刻痕，这意味着什么呢？杨伯达说，这些都是红山文化的谜，目前都没有明确的说法。杨伯达示意程阳龙注意南无的肚子，这个如刀削般收缩的腹部。杨伯达说，从侧面看，腹部应该有个肚脐。程阳龙不相信史前文明的工匠对南无可以精细到如此地步。杨伯达让他打开手电筒，在强光中，程阳龙果然看到了玉人的肚子上有个很小的点，代表肚脐。当时大家都惊呆了，这就是神秘的红山文化。就技术而言，红山文化时代玉器的精美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说到杨伯达对红山文化的熟悉，程阳龙惊叹不已。当时在展览中，大家看到了一个玉箍，杨伯达说，玉箍是成对的，肯定还有一个玉箍，但是在展台上并没有看到其他的玉箍。杨伯达不信，大家便在整个展览区寻找，没想到真的在大厅的另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玉箍。而这个玉箍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有人说是束发的，有人质疑束发不需要这么宽的玉箍，这些都是红山文化留给我们的谜。在玉石展览中发现的新谜题，对杨伯达来说是件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有一次在展览中，杨伯达看见有个道光年间的柿子玉坠，坠子上有两行小字，大意是某某皇帝遗念，这个坠子的名称就是皇恩永戴。当天晚上，杨伯达也不去散步了，让孩子们从书架里找来一堆文献资料，晚上就开始研究这个坠子的由来。对于喜欢研究古代艺术品的科研人员，杨伯达对他们的支持热情而无私。苗建民带领团队对古代珐琅器的研究论文获得国家115重点科技支持项目。他在获奖感言中特别感谢前辈学人杨伯达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文学研究大家，在七年前的一天上午，把我约到他的家里，向我谈解了清代珐琅研究如何深入的问题。他认为，仅凭对文献资料的考证，仅凭对人的眼力对实物的观察，还不能对珐琅器进行深层次的认识和研究，要揭示清代珐琅制作工艺中承载的科技内涵，必须有科学技术方法的参与， 并为我提供了一些可以用于实验分析的珐琅残件样品。杨伯达把我带到了古代珐琅器研究之中，把我领到了珐琅研究的前沿，引我去探究古代珐琅的精彩世界，从中使我感到他对后生晚辈的信任、期待与呵护，同时也反映了杨伯达对科学技术的认识、理解和倚重。杨伯达是文博大家，但他不以专家和权威自居。收藏杂志顾问会主任杨才玉说，杨伯达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学者和长者，是令人尊敬的师长和朋友。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使他在文博收藏圈享有很高的声誉。我曾多次与杨老参加多起文博和民间藏家聚会，也有幸两次与杨老同被香港著名收藏家徐展堂先生邀请赴港参加文博展示活动。我发现他在藏界的朋友很多，有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的，也有海外的朋友。杨老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荣誉顾问，香港徐氏艺术馆顾问，他同香港最具有影响力的收藏团体闽球精舍有广泛的联系，该组织有许多届主席和会员都是他的朋友，他曾经多次在那里演讲，与会员切磋技艺。2010年5月13日，杨伯达接到一位奇石藏家的电话，希望能鉴定一下他在2009年获得的一块红烧肉石，称可与台北故宫博物馆珍藏的肉形石媲美，并称初步查明台北故宫博物馆现藏的肉形石是内蒙古阿拉善王爷进贡清廷的。杨伯达大吃一惊，我在故宫50多年，曾经不止一次查阅养心殿造办处各座成座火急清档以及供档和相关奏折，那没有发现有关肉形石的线索。没想到于瑞军找到了有用的信息，这让我深感愧疚。为了查明肉形石的来源，杨伯达在次年观赏到了这块红烧肉石。杨伯达看到于瑞军所藏的阿拉善红烧肉石在形、质、色上与台北故宫肉形石上有着极大的区别。如果从专业角度来看，于瑞军的红烧肉石是原汁原味不加修饰的天然肉形石，台北故宫的肉形石是经过加工烧染的，虽然似为当今餐桌上的东坡肉，但已失去了天然石头的原生质色感，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但也不能抹杀它们同时出于阿拉善的造化之物。没想到这块肉形石引起了内蒙古阿拉善盟政协委员、阿拉善和硕特旗第七代扎克亲王多罗特瑟愣迪孙达兰泰的重视。有心的达兰泰做了一系列的调查考证工作，拜访了当年在阿拉善王府担任笔帖式的图布吉勒格勒老人。图布吉勒格勒说，有关玛瑙奇石的进贡古有定制，阿奇成立于康熙36年，上不设盟，直属朝廷理藩院管辖。清宫为阿奇规定，每年腊月23之前必须向清宫进献贡品，俗称年礼。贡品种类很多，水晶玛瑙石是必须有的。其实玛瑙就是散落在戈壁滩上各种形状的玛瑙奇石。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东坡肉石就是我们王府当年的贡石。达里扎雅王爷讲过，那是第二代王爷阿宝进贡的。这位亲王后人办事认真严谨，专程到山东威海市拜访了91岁高龄的塔芷华。格格看了于瑞军收藏的红烧肉石的图片和资料后，说这位三哥去了台湾，因忌讳石沉大海，就没带日常玩赏的石头。看到于先生收藏的这块红烧肉石和那块玛瑙肉形石是一模一样的，应该说就是那一块。这些情况表明，海峡两岸的这两块肉形石，台北东坡肉石和大陆红烧肉石，应该都是出自当年阿拉善王府。台北故宫博物院早已将当年清石收藏的肉形石誉为镇院之宝之一。杨伯达看了于瑞军的奇石收藏后，向当代奇石收藏家借奇石收藏热之机，进而追踪中华文化源之举，盼望两岸肉形石有朝一日能像山水合璧、皇宫望富春山居图特展那样，在大陆和台湾公开展出，供两岸人民欣赏。 杨伯达说，就两岸老百姓来讲，对毛公鼎的关心喜爱远不如对肉形石、翡翠白菜这类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更感兴趣。